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求你赐给恩待，借助你的灵，将你的话放在我们心里，也帮助我们体会你的心，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借助你的道来按照你的心意来生活，给我们每天有你自己的圣灵的同在祝福，让我们活在你圣灵的引导圣灵的带领中间，让我们的生活能够见证你，荣耀你，能够照着你的心意，能够结果子，荣耀你的名。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一段话是耶稣在受难周的时候，在圣殿里面向以色列人讲的一段话。那么耶稣在受难周的时候，在犹太人的日历，就是他们的正月十号的时候，耶稣就起于进入耶路撒冷。这件事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犹太人的过月节的时候，正月十号，每一家人就要把月节的羔羊准备好。那么耶稣起于进城呢，这个意义就是耶稣自己就是月节的羔羊。耶稣知道这是他舍命定十字架的时候到了，所以他就自己起于进城，是这个意义。那么后来呢，第二天第三天呢，耶稣也继续的进到圣殿去来传道教训以色列人。那么在教训以色列人的时候呢，耶稣的心呢当然是非常的关爱这些人，所以耶稣医好了一些瘸腿的、瞎眼的、有疾病的，反正到耶稣面前来的人没有一个不得耶稣基督恩惠的，就是连这些祭司长、法利赛人，他们百般的刁难耶稣，要抵挡耶稣，要除灭耶稣，但是耶稣呢还是爱他们。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21章开始好几篇的讲道，好多的比喻，里面的内容都是针对什么人呢？就是针对祭司长，针对这些法利赛人。那么耶稣讲这些比喻，耶稣的责备，这些内容不是要攻击法利赛人，也不是要来跟他们来跟他们过不去。耶稣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是提醒，耶稣是警戒啊，耶稣完全没有个人的这种报复，或者是个人要跟他们这个对抗的态度。耶稣完全是一个很公义、很公正，也是充满了真是充满了爱，来表达对他们的，来传达神对他们的心意。所以这个法利赛人呢，不但是不明白，而且变本加厉。所以当耶稣还在圣殿里面来做工的时候，这些法利赛人就很直接来问他，谁给你权柄做这些事啊？后来耶稣就给他们出一个回答，他们一个题目，耶稣就问他们，施洗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人间来的，问他这个问题。后来他们呢上了半天，他们讲还是不答比较好，因为怎么答他们都输掉啊，所以你不要跟耶稣来考试啊，你要考耶稣的话，你双试，你答正也是错，答负也是错啊。所以他们本来想打退堂鼓了啊，答不出来就算了算了，了结了。结果耶稣不让他们走啊，耶稣就讲了很多的比喻。第一个比喻就讲到儿子的比喻，有两个儿子啊。那么讲完儿子比喻以后，就讲这个比喻。那么这个比喻里面有四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讲到神的预备啊，神的预备。第二个重点讲到什么？讲到神的忍耐。第三个重点讲到神的爱。第四个重点就是讲到匠人所弃的石头啊。如果我们最后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宝贵，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还弃绝的话，那永远没有机会了啊。那个后果是什么呢？后果就是弃绝这块石头的本身呢，要被这个石头绊倒，然后呢，以后这个石头还要把弃绝耶稣基督的人呢砸得稀烂啊。所以这个比喻呢是非常有意思的，特别是祭司长、法利赛人，他们一听到这个比喻的时候，他们就知道短短的一个比喻里面 耶稣把以色列人的整个历史描述了出来。如果你去看诗篇第八十篇的话，诗篇第八十篇第八节那边呢，讲到啊，你从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树，赶出外邦人，把这树栽上，你在这树跟前预备了地方，它就深深扎根，趴满了地，它的影子遮遍了山，枝子好像佳美的香柏树，它发出枝子，长到大海，发出蔓子，延到大河，所以这里就讲到葡萄树呢，葡萄园呢，有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讲到以色列这个民族，以色列这个国家。换句话讲，整个葡萄树从前是讲的以色列这个民族，现在呢就讲到神的国，讲的神的国度，就这么个意思。那么这些祭司长，这些法利赛人呢，他们是旧约圣经的权威呢，他们非常的了解。所以在以赛亚书第五章里面，耶稣这个比喻的背景呢，就是完全从以赛亚书第五章拿出来的。那么以赛亚书第五章那里这样讲，我要为我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者的歌，论到葡萄园的事，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岗上，他刨挖园子，捡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凿出亚酒池，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呢，请你们现今在我与我葡萄园中断定是非，我为葡萄园所做之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我指望结好葡萄，怎么结呢野葡萄呢？所以这段话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法利赛人他们很清楚，这个整个事的背景是讲到以色列国度，也就是神对以色列的国度的对待，到了这个时期是一个最关键、一个最高峰的时期。这个事情以后，以色列这个国度呢，神把以色列国放在一边，然后把以色列把神的国转到哪里呢？转到外邦人的身上，而以色列人就失去了这个大好的机会。那么在这一段话里面呢，讲到第一个重点，讲到神为这个葡萄园的预备，预备的非常的完善。马太福音怎么讲呢？这个葡萄园的园主呢，就栽了一个葡萄园，是葡萄园园主自己做的，围上了围圈上的篱笆，里面挖了一个亚酒池，盖了一座楼，全部都齐备了，所以神的预备是完完善善的，没有任何的缺少了，所以这个葡萄园里面是最好的种子，好像这个以赛亚书里面讲是最上选的最好的葡萄种子，指望他们结果子，但是呢没有结果子，以色列从来没有结过果子。那么结果子是什么意思呢？结果子当然是讲到荣耀神，我们生命的果子，工作的果子，也讲到圣灵的果子，是非常的全面的，所以我们这个结果子的意思，你不要看说是带了多少人归主，带了多少人信主，结了多少果子，也不是这个人，这个是全面的，有一个最好的比喻，什么比喻呢？一个例子，不是比喻，就是我想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郑国牧师吧，知道人请你举手好不好，这样我讲起来就容易多了。郑国牧师大家知道吗？如果你不知道的话，找你们的团契主席帮你们放一个短片，三饭不了情，好不好听呢？这个题目讲到夫妻的爱，这个很精彩啊，三饭不了情的这个短片呢，你不要讲那些信主的基督徒，没有信主的基督徒，不是没有信主的基督徒，没有信主的人看到这个都很感动，我就把这个短片的寄给一个慕道友，这个慕道友看了以后对基督耶稣这个信仰有改变，为什么？因为他发现这个爱太伟大了。郑国牧师很年轻的时候就离开了家庭，结果他跟他的老婆分开了35年了，他到外面去做工传道，哇，非常感动的一个故事，如果没有看的人要看。后来呢35年中间，那你知道 郑果牧师得天独厚，长得很帅的，是个帅哥，所以他出去传道有很多的粉丝，姐妹粉丝，还不是我们弟兄呢。他去哪边传道，那些姐妹粉丝就跟到去听道啊，当然听道是一个，另外呢看看他，哇，就很舒服了啊。所以你就知道这个郑果牧师，他35年中间呢，他有家庭，但是他要单身的做传道，所以有很多的环境，有很多的事，很多的试验，但是35年中间他从来没有跌倒过。不但是这样，而且他做了很好的工作，所以他在牧会菲律宾的灵会堂，菲律宾的灵会堂呢是一个宣道的教会，是华人宣道事工里面的先驱者，非常有很好的很好的宣道的历史。不但是这样，35年以后一个很特别的机会，中国跟美国建交了，有一个基督教的重要的人物呢到中国去访问，这个人呢就把郑果的事情呢直接带到中国的国务院，然后郑果的家庭的情况才有个急转直下。35年以后他的家庭重逢了，不但是家庭重逢了，而且他的家族大大小小，从他自己、他的儿女、他的孙孩一代代下来，一等他们全部家庭到美国的时候，有多少人呢？70多人，70多人的人口，他的儿孙中间每一个通通是信主的，通通是爱主的，非常的难得。所以郑广牧师，你可以怎么讲呢？可以讲他有什么？有生命的果子，真的是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果子。你讲他有工作的果子，真的是非常有工作的果子啊！不晓得带着多少人信主，不晓得推动多少的教会有宣道的工作。他也有很美好的圣灵的果子啊，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然后他这些果子呢，真是每一方面每一件事都非常的荣耀神。所以郑果牧师夫妇现在通通到主那里去了。所以郑果牧师的名字非常好，他姓郑，名字叫果，郑果。但是我告诉你，到了天上以后，像郑果牧师这样的基督徒啊，都会有个新的名字。这个新的名字是什么呢？不是郑果，什么果啊？耶稣说什么？耶稣在罗马，不是罗马，我现在越老越糊涂啊，所以你们原谅我。耶稣在约翰福音15章怎么讲？我是什么？我是什么葡萄树？我是什么？我是真葡萄树。你别把这个真字漏掉了，我是真葡萄树。然后下面怎么样？所以我告诉你，像郑果牧师这样的基督徒到天上以后，不是郑果，是什么果？对了，真果啊！我告诉你，这就是神所要的。神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神要的目的是什么？要我们做结果子的，荣耀神的。所以郑果牧师啊，所以像郑果牧师这样的基督徒，在地上是正果，到天上是真果，哇，大大的荣耀神。所以这个耶稣，这个神给我们一个葡萄园，神的国度的目的就是要他的子民能够结荣耀神的果子。那么要我们结果子呢，神有很好很好的预备。神预备了什么？神预备了一个葡萄园，还围上了篱笆。围上篱笆干什么？让他呢不受到狐狸、不受到野猪、不受到人的破坏。所以神的预备是非常的全备。神不但是为了盖这个篱笆，神还盖了什么？还盖着一个压酒池。为什么盖个压酒池呢？那我们做农业的人都知道，你所有的农业产品呢，你必须有季节、有时候的，对不对？你的出产一出来以后，你有出产没有关系，但是你要想到什么？想到你的运输、收割、营销啊。所以你种了很多的番茄，一收了以后，你如果你不马上送出去，就烂掉了。所以葡萄呢很特别，一个很简单的植物，但是有很丰富的产量，而且非常的特别。所有农产品里面呢都有时效的，所以大家到菜场买东西，买牛奶，买任何东西，第一件事看什么？看日期啊！当然美国的商店呢真的是很好，很有信用 啊，你看到很多人在百货商店里面，有一些工人呢，每天就去看苹果，啊，他不是选好苹，不是他要买苹果，他是看哪些苹果不新鲜就丢在一边。所以我每次去看苹果的时候，我就为美国这个百货店很叹息，他们每一天丢掉的苹果比他卖掉的苹果还多，这是真的。如果你早点去看那个菜市场里面，为什么？它要保持它新鲜呢？但是很奇怪，只有葡萄这个产品怎么样？很奇怪的，你多了以后可以做什么？可以做葡萄酒，做葡萄酒。那所有的农产品里面，都有时间是要越新鲜越好，只有一个农产品呢，啊，时间怎么样？越过期越好，是什么农产品呢？葡萄酒。哦，只有这个酒这个产品放越久还越好啊，从来没有讲哎呀你这个葡萄酒已经不新鲜了啊，从来没有讲这个话啊，你放几千年几百年都没问题。所以这个酒这个产品是越久还反正越好啊，所以神的预备太奇妙了。所以什么东西最好的？神的道是最好的。为什么神的道是最好的？你去看那个时间的标签，很多人的理论，很多人的想法，很多人的哲学了，都是什么？都是很新的玩意啊！啊，神的哲学的很新的玩意啊！只有神的道是什么？是最有历史、最老牌的。所以大家知道圣经有多少年的历史啊？圣经多少年的历史？不要答啊！你答对也是错，答错了也是错啊，很难答的。啊，所以你要讲神的道有多少年的历史，要谁答的最好？使徒约翰答的最好。所以你把神的道这个标签拿出来一看，啊，神的道是什么日期啊？打开来一看，约翰怎么讲？太初有道，哇，这个太好了，这么悠久的历史，这么丰富的这个内容啊，所以太初有道。而且这个驾酒池，这个酒的产品很奇妙，你酒一喝下去啊，你这个人呢就被这个酒的推动了，一定受它的影响。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每天听到，如果你今天听到了听得到如果你回去以后跟上个礼拜完全一样，这个听到的人讲到的人一定有问题，绝对的。如果我今天讲完了，你回去你这个礼拜跟上个礼拜一样，我跟你保证这个讲道的有问题啊。第一，第二呢，如果你听得到以后如果还是一样的话，如果这个讲道的没有问题，第一讲道的绝对有问题，第二呢，如果这个讲道的没问题的，一定是你自己没有吃下去。因为你没有吃下去，你没有领受，你就完全不受这个影响。如果你被他领受到了，哇，那个酒一推动你的时候，你怎么样？你是一面倒啊！所以那些醉酒驾车他明明想右转啊，就是不会右转啊，明明想开这边就是不能开这边，为什么？因为他完全受这个酒精的这个推动。所以如果你领受了神的道以后，你必然受这个酒的推动啊。所以神预备的很前辈，有围墙，有压酒池，还盖着一个楼。为什么盖一个楼啊？让它有一个运作，让它有一个管理的一个中心啊，而且有个楼呢，让那个工作的人可以休息啊，可以安排他的事情。一个更美妙的就是预备一个楼啊，怎么样让这个工作的人呢啊可以休息，而且怎么样可以到楼顶干什么啊？神预备的太奇妙了。你们有没有，我们中间有没有读森林系的，学森林的啊？大家都不喜欢干这一行啊。如果你学森林系的，你知道你去管理森林的时候，你要爬楼的，爬楼顶上干什么？看烽火啊，特别是旱季的时候，看看什么地方有没有森林有什么问题。所以你到这个高楼的时候，你可以整个葡萄园看得清清楚楚啊。神的预备是非常的周全的。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们对神呢，如果我们不结果子，如果你今天听得到，明天你回去了，今天跟昨天还是一样的话啊，你完全没有果子。你第一啊，你可以怪这个讲道的，你不要怪神，神已经有丰丰富富的预备了， 啊，神预备了一个葡萄园，神预备了围墙，神预备了压酒池。如果你葡萄一收多了，做酒嘛，放到那边更很好的产品。然后呢，怎么样？然后还给你盖了一座楼。如果你还不能够结果子的话，不要埋怨神。神的预备是丰丰富富，每一个层面，特别是我们呢，我们这代的基督徒，特别是罗威尔教会，特别是现在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人，神为我们预备丰富不丰富？太丰富了。第一，为我们生活的预备啊，我们中间哪一个人呢？为你衣食住行忧虑的，有没有？啊，所以马太福音讲，马太福音怎么讲？你们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这个话其实对于我们来讲都是多余的。啊，你有哪一个人为了衣食住行忧虑的？我就看看我自己啊，我现在已经70岁了啊，就没想不到，我真的没想到会活到70岁。我七岁的时候，我真的不是开玩笑，我七岁的生活还没有现在的生活好。我七岁的时候住的房子还没有现在住的房子好。我七岁所有的一切都没有现在好。啊，所以神为我的生活的预备已经这么好，我还有什么抱怨的？啊，我现在还可以呢，我现在真的是住洋房。啊，以前我在台湾住嘛。啊，那时候讲住洋房，住洋房什么意思？就老外住的房子。啊，我现在真的是住洋房，我的房子是老外住的，啊，不是中国人住的，住洋房。然后什么西洋面包，开什么开洋车，还讲洋话，真是，这真的是，这当然讲的直接讲几句。那这个神为我生活预备这么丰富了，所以神不但为我生活有预备，奇怪，真是奇妙。神真的是神的，我们人呢是人，我们就不懂这些，所以我们人呢只想到我吃什么穿什么，就我们想来想去都是想到物质，我们从来没有想到什么，想到心灵的问题。神为我预备了心灵呢，这个是太伟大的预备了。从前我们80年代华人呢在全师傅这个区啊，80年代华人在这个区兴盛起来了，因为那时候开始 mini computer 这个市场打开了，哇，那时候华人在整个就是我们这个 Middlesex County 活跃起来了，好多中国人搬来了。哇，那时候你去上班了，塞车塞得不得了，从 Acton Maynard 塞到 Transfer Center， 我一点不过分，一上班一下班呢，那27号路上面一个车接一个车啊，你根本不要停下来，一停下来你就没办法上路，你一到路边你就上不了路啊，全部都是中国人。所以中国人夫妇都做事，结果怎么样？两个人呢没有时间打扫房子，请打扫公司来打扫。哇，那时候华人好神气，打扫公司都是什么人呢？什么人呢？都是老外啊，都是白人呢，不是别的人呢，老外来帮中国人打扫。所以那个先生还很严格，扫完了以后那个先生怎么样？哇，真是那个先生太严格了，穿一个白手套跑到冰箱顶上去摸一下，看看那个冰箱顶上扫了没有。哇，这个钱赚中国钱不容易啊。我们就想到人的这个人啊，我们就是要求这个要求那个，很少想到别人的心灵，想到别人的休息，想到别人的福利。啊，所以我们请一个工人，我们都是这样。你不要讲请工人了，我讲的严格一点啊。我们不但对工人这样，我们对老婆都是这样。你信不信？有哪一个弟兄啊，你可以等下可以请你举手。有哪一个弟兄，你回到家里面，哎呀，太太。真是难为你的，哎，对不起，你太辛苦了，真是难为你。你坐下来，不要坐，我来坐好了，你太辛苦了，你弄太多了，我们弟兄们一回到家，一看到老婆，第一个什么呀？怎么还没有煮好？搞了两个钟头，地也没有扫，房子没有啊。我们一进去就是总觉得什么，总觉得太太你总还可以做的更多一点啊，你做的还是不够啊，还是不够。我们做，所以有哪一个弟兄想到一回家觉得，哎呀，太太你做太多了，我今天我来做， 有哪一个弟兄是这样，请你举手。有没有？没有。啊，为什么？因为我们人呢、啊，只想到自己的需要啊，我们没有心灵呢、啊。我们有心灵，真是我们心灵没有什么用。我们不但是对太太这样，我讲的更严格一点啊，你们不要怕。我们对爸妈、妈妈都是这样。有哪一个儿女对爸爸妈妈觉得很满意？哎，爸爸妈妈，爸，对不起，对不起，你不要做，你不要做啊！对啊，弟兄姐妹，我们对人，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要求，对不对？我们不会顾到人的心理，但是神奇妙了，神不但是给我们物质，神给我们心灵，这个太奇妙了。为什么给我心灵呢？啊，我现在有房子住了，也有车子开了。我开起来快乐不快乐啊？我住房子住的舒服不舒服啊？这就是心灵的问题了。所以我住房子住的很舒服，为什么很舒服啊？因为我早上一起来啊，一站到窗口就看到什么？就看到日出啊！啊，一醒来就可以看到日出啊！啊，所以很快乐啊！这个神为我创造的心灵，所以让神为我预备的心灵，为我预备的物质，为我预备的心灵。神还为我预备了什么灵魂的需要？那灵魂的需要，解决我生命的问题，解决我永生的问题，解决我罪的问题。神的预备是丰丰富富的，一无缺少。如果我还不能够结果子的话，怎么样？可以怪谁啊？啊，可不可以怪神呢？不能够怪神啊！所以第一，神的预备是丰丰富富的啊，所以神为我们有多少的预备。所以今天呢，神为我们预备了很多很多物质的满足了我们，心灵的满足了我们。所以我们一同来聚会啊，我是不懂音乐的，我也不会弹琴的，但是呢，别人弹琴呢我就很喜欢听啊，别人弹钢琴我就很喜欢听。所以每次我来教会聚会的时候啊，最感动我心的时候，就是一进来就听到有人弹钢琴啊，不管是哪一位视频啊，一听到弹钢琴啊，我就想到弹钢琴那个，特别是我熟悉的诗歌啊，我就心里面就很有感动，心里面就很有感动。所以神给我们很大的祝福，不但是让我们物质一无缺少，也让我们有一个心灵能够来体会，能够来领受。所以我们早上来组织崇拜的时候，一进来啊，我们来崇拜，一听到诗歌的声音呢，我们就可以坐在这里，怎样心里面默默的唱诗啊。其实我们可以自由的一点，如果你来早了一点呢啊，可以自由唱诗啊，不要太大声就是啊，最好自己一两个人听到就好，可以自由的唱诗，也可以什么默默祷告，也可以自由的祷告啊，用我们的心灵来跟神相通啊。我们不必等到十点钟了啊，主席来了我们就开始崇拜，我们一进来了就可以在这里崇拜，用我们的心灵敬拜神。神不但是为我们物质生活有最好的预备，也为我们的心灵有各样的预备，神更为我们的灵魂有各样的预备。所以今天呢啊，我们一来到教会一看啊，太丰富了啊！我今天一来就看到这种声音，我很惊讶，不晓得是谁的啊，这个是新标点和合本啊，新标点和合本，意思就是其实圣经呢，中文没有标点的，你读古书读不了标点的啊，那个是有标点都是洋书啊，也都是外国书才有标点啊，中文没有标点，中国只有句点什么的啊，所以这个排版是最好的排版。换句话讲，它的分段、它的主题，那是最合乎那个文章的原意的。所以今天呢，很多很多的版本我看了啊，太多了，注解圣经、标点圣经、新译本、旧译本、老译本的什么现代译本啊，什么什么啊，很多很多的译本，各样的丰富。而且现在什么，大家不用带圣经了，你看我们的长老娘拿个小板板啊，拿一块小板板啊，又可以记又可以读啊，拿一块小板板一点啊，所以我讲到的资料我都不能，现在大家带板子我都没办法讲到了。为什么？他一点他，我讲到大纲他下面统统有了啊，我很多都是参考资料嘛， 参考书呢，他是里面通通有了啊，所以他一点他就知道啊，你今天讲的参考哪一个人的啊，哪一本书上来的啊，所以这个现在神给我们这么多资源，你看看啊，所以本来读一本书，你看以前的图书馆都是上吨的 啊很多人的图书馆呢都有一吨重的书，2000磅，我一点不讲过分，我想我这一代的人呢。很多人的图书馆里面是一吨重的书啊，一两吨的重的书都有，现在一块板板就解决了。所以今天神为我们预备的多丰富啊，多丰富，物质的丰富，心灵的物质的预备，心灵的预备，灵魂的预备。请问我们有这么多东西呢，结了多少果子啊？啊，有没有果子啊？啊，有没有果子啊？我们教会里面弟兄姐妹，我们把眼睛闭起来好了啊，我一个人看就好了啊，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我们大家把眼睛闭起来啊，如果我是中国的请你举手啊，有没有人举手？没有啊，怎么一个人果子都没有啊？所以这段圣经呢，不是对法利赛人讲的，也不是对祭司长长老讲的，对谁讲的？对我们这些没有果子的人讲的。所以这个圣经呢，啊，回去以后你要好好读了。这个不是对祭司长当的，对我们讲的。如果我们有这么好的物质丰富啊，不用忧虑一时啊。第二，神为我们那么好的心灵啊，有音乐啊，所以现在这个音乐真是太多音乐了，所以耳朵一打开来都是音乐。啊，这个什么东西都有音乐，现在什么东西都有音乐，然后有音乐有心灵，为我们心灵有预备，而且为我们属灵的资源有这么好的预备，所以今天很多的好东西啊，一个小板板通通解决了啊，所有的大纲，所有的资料，所有的参考是每一篇讲到，所以你现在要听讲到太容易了啊，你随便一点啊，那些小板板都会讲话的啊，那个上面都是这，而且都是原。而且都是原作者的原音的，不是代替的，都是原来的真人的录音的，太丰富了。如果我们还没有果子的话，不要怪神了，神已经为我们最好的预备。第二，神的忍耐，神的忍耐，这个语义讲的神的忍耐什么意思呢？就是到了时候神要来收果子了，神要为我们收果子了，总有一个时候神要向我们收果子，什么时候该收果子的时候？那么犹太人是什么时候收果子呢？5年。为什么讲5年呢？在利未记里面讲啊，犹太人种果子，种葡萄，头3年那个果子啊不吃的，就是头3年的果子不要，收了以后当作那个果子是没有受过隔离的，不吃的。第4年收的果子呢，是要荣耀神的，拿来敬拜神用的。第5年的果子呢，那么你可以拿来吃，可以拿来卖，可以拿来用的啊。第5年的果子就是，换句话讲，一个葡萄园租给你的，第5年以后就跟你要果子了啊。总有一个时候神要来跟我们要果子了。那么今天呢，神来跟这个比喻里面呢，讲到神来向这个园户要比喻要果子的时候，这些园户什么态度啊？非常恶劣的态度。怎么样呢？来了一个把他打了一个，来了一个把他来侮辱他，把他送回去的啊，对的，就是对他们很不客气啊。然后来了一个也把他打死了一个啊，所以一代一代啊，这些神兴起的先知，神兴起的领导人，在以色列中间教导他们，治理他们，管理他们，但是呢，一代呢比一代更坏，一代呢比一代更顽梗。这里讲到什么？讲到我们人呢，什么时候给罪恶开门呢？那个罪是越来越恶劣的，越来越恶劣的啊！所以神在这里他有很大的忍耐啊，一代一代，神不晓得牺牲了多少的人。来为着我们的灵性，为着我们的为着我们的这个福音来为我们效力。所以我们看看我们自己中国人的历史，今天呢， 是什么日子？今天是美国的国殇纪念日，基督教没有这个日历的，基督教没有国殇日的，所以刚刚这个何弟兄，我们的何主席啊，他讲今天是国殇主日，这个大概分开讲，今天是美国的国殇日，是我们的主日，这个要分开讲，因为我们教会的日历里面没有国殇主日，教会里面的日历只有一个主日是比较正确的，就是中支主日，教会的日历里面也没有圣诞主日，也没有圣诞主日，没有的。教会里面，如果你真的要讲主日的节日的话，只有一个中支主日是比较五旬节，这个是有圣经根据的，别的没有圣经根据，只有五旬节是有圣经根据的，别的节都没有圣经根据的，所以如果你看今天的话，我就今天早上我突然有一节圣经的进到我的心里面，讲到什么呢？讲到希伯来书十三章，希伯来书十三章这里怎么讲呢？他说，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怎么样？这个十章，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为什么这些事情对我们有这么样的影响呢？就是神为着我们的福音，神为着我们的需要，你知道牺牲了多少宣教士吗？两百年以前就开始把这很多宣教士为我们华人的福音，把他们的生命，把他们的一切通通奉献给我们中国，很多很多，所以今天你到云南去，有一个七八十岁一个加拿大人，他几年以前到云南去，他去云南干什么？他要到云南那个栗书主那边呢，要去看他爸爸妈妈的坟墓，结果他因为年纪很大了，走到山脚下面的时候他走不上去，走不上去，为什么？因为那个山上面空气稀薄，他没办法呼吸，他就在山下面纪念他的爸爸妈妈。如果我们算一下的话，有多少宣教士为我们中国人牺牲，为我们中国人舍命？这个话什么意思？这个话就是这里描写的，来了一个，我们中国人怎么对待他？打了一个，来了一个，在这个庚子年呢，庚子年那个叫什么运动啊？义和团的时候，有多少宣教士被杀？在中国山西省内地会的宣教士，杀到最后只剩下一个，他的中文名字姓丁，他中文名叫丁良才，我们这些老头大概都知道，像袁雄啊这样的老头子大概都知道，年轻的大概就不晓得。那个丁牧师，丁良才牧师，他为我们中国还写了一本书呢，那个书是什么？耶稣基督圣集合参，就是四福音呢对边的这个第一本很标准的华文的这个著作，非常好的一个著作，了不起的著作，为我们是那么就是剩下丁良才牧师一个人没有被杀，别的宣教士通通怎么样？通通被斩头的，不但是斩头啊，不但是父母这样，连那个七八岁的小孩啊都被斩头啊，真是你看。就是来一个杀一个，来一个杀一个，侮辱一个，到最后这个路加福音你去看这个比喻的时候还更严重，路加福音把这个杀保留给什么？保留给这个儿子啊，这个爱子啊，那个仆人没有讲杀，只有爱子的用杀的，到最后呢耶稣就讲了，耶稣跟这个法利赛人长老讲，他说最后神都没有办法的，神想我差派这么多仆人都没办法，最后神怎么样？神差派谁？差派他的爱子来。所以神呢，永远不舍弃。我们人抗拒，我们人拒绝，我们人恩心，我们人没有结果子，根本没有果子啊！神还是一代一代的派这么宣教士来，最后这个原主没有办法了啊！他想着我还有一位，最后的一位。就把他的儿子派来，所以第二个这个比喻的第二个重点讲到什么？讲到神的忍耐，而神 永远不放弃，神永远不后悔啊！神永远所拯救的人，神永远不放弃啊！所以今天这几天大家都很纪念这个我们一位弟兄，他现在心脏不太好，在医院里面啊。所以神呼召来的，神拯救的，神不会放弃的啊！神有他的办法啊，或许啊，或许怎么样啊？或许不用开刀，自己会好了。而神就是做一个挽回的工作，让这个弟兄的灵性、心灵、家庭都得到很大属灵的复兴。而神自己有办法的，神永远不放弃。讲到神的忍耐，如果神没有忍耐的话，啊，我们这些人都没有希望。讲个很简单的比喻啊，如果我是这个原主，你受得了吗？你受得了吗？如果我们现在大家都有点财产了啊，我想很多人。有的人不止一个房子，有的人两个房子、三个房子。你房子多了以后，你唯一的办法就是租出去。好了，所以你出去租房子出去的时候，你在找牧师祷告了，所以牧师祷告很忙的，都要为那租房子祷告。为什么？要找一个主内的一个客户，主内的必定能靠得住啊！你不要讲主内就主内啊，所以如果那个主内的他万一失业了，你也没有办法，对不对？不是他不给你房租，他没有工作，你没有办法。如果这个弟兄失业了两年了，都没有办法付你房租了，你还有没有忍耐啊？我们大概就很为难了。所以以前有个弟兄很有意思，他房子租出去了，人家不肯搬，这个弟兄也没有办法，怎么办呢？这个弟兄还很好人呢，他还帮着人去找工作，啊，让这个人呢多住了半年，最后找到工作了。找了工作以后，帮这个人找到工作了，找到工作以后怎么样？这个弟兄很聪明的，不要再租给他了，你已经有收入了，已经有工作，请他怎么样？赶快搬走，因为如果再失业的话，不晓得会怎么样。所以，如果别人的房租啊，给你晚了一个月，你就蹦蹦跳了，那么这个原户把整个原址租出去。他不但是不给房租，他还有一个什么态度？还要霸占这个产业啊！这个太厉害，太凶悍。所以这里讲到什么？第一，讲到神的供应；第二，讲到神的忍耐；第三呢，讲到神的爱。神怎么爱？神明明知道这个缘故是这样的，神还差派什么？还差派他的儿子来？哎呀，这个太不可想象了啊！我从小呢，不是从小，我从来就是不会照顾自己，我从来呢也不会照顾老婆，我从来呢也不会照顾小孩。我现在70岁了，我再回头看我这一生呢，我都不知道我太太怎么活到现在的，我都不晓得我的儿女怎么长大的，我都很惭愧啊。现在我有孙孩了，有外孙了，结果外孙了以后，我就想贡献一点了，这我对不起太太。也对不起儿女，真的太对不起他们，我更对不起父母，更对不起父母。所以我现在想能够帮帮我的女儿，帮帮她，她有刚刚生了第二个生孩了，所以师母从回台湾三天以后，我们的女儿就生了第二个生孩了。结果我们夫妇两个去帮忙她，去帮忙不帮忙好，一帮忙的话，那个小的生下来一个月晚上睡不好。每个钟头醒一次，睡不好还没有事，没有关系啊，还怎么样？还搞到我自己的女儿还闹肚子，哎呀，这个真的，越帮啊越困难。所以，我们人呢，愿意照顾都照顾不好了。如果我们是不愿意照顾了，你要去怎么照顾？所以神的爱是怎么样？太奇妙了。神愿意把他的儿子怎么样交给谁照顾啊？交给人来照顾啊！啊，如果我是约瑟啊，如果我的妻子是玛利亚，我想耶稣可辛苦了。那是怎么养啊？啊，怎么带啊？会把他搞惨呢？会把这个小婴孩搞惨。那么耶稣生下来的时候，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神的儿子来到地上，本来讲起来怎么样？本来讲起来应该在王宫里面生长的，然后怎么样？要找最好的保姆、最好的奶妈、最好的医院、最好的育幼院去养这个孩子。 但是这个，但是神把这个什么交给一个最简单的家庭了。所以今天我们唱的诗歌第三首这个诗歌，这个诗歌非常感动人啊，华丽天空。这是一个24岁的一个牧师啊，他是一个弹钢琴的，学圣乐的。结果他有一天，他跟一个布道家出去布道的时候，那个布道家的名字叫 Chapman，Chapman 就讲到诗篇45篇啊，讲到这个诗篇45篇，讲到这个华丽的衣袍这一段圣经文。结果这个作曲的人突然之间，这个心里面有很大的感动呢，就做了这个歌词，做了这个歌曲，非常感动人。讲到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他为了爱我们自己来，而且他来以前就怎么样，就知道他所要受的。而且当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3天以后怎么样，耶稣就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应验。这些人怎么样拿住他，在科西玛丽园里面逮捕他，这些人怎么样把他推到园外面，是哪里啊，推到园外就是耶路撒冷以外，然后怎么样把他处死在罪犯中间。当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人明明知道他就是那位弥赛亚，他就是神所差派的，但是人还是要杀害他。他活着的时候人没有接待他，他钉十字架的时候人弃绝他啊。这里讲到耶稣基督知道这样，但是耶稣基督还是要来。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来呢？因为这是最后一个机会啊！如果这些园户看见爱子来了啊，知道是爱子来了，然后也知道自己杀了这么多的仆人，现在这个园户的儿子来了，是一个最后一个机会，应该怎么样？应该好好的向这个园户园主的儿子承认自己的所做的一切，然后也承认自己完全没有果子，然后怎么样就交给这个爱子任由他处置，应该怎么样解决怎么样解决。但是很奇妙，这位爱子的态度怎么样啊？他自己为我们担负的刑罚，把我们所做的这些杀害仆人这一切的罪，抵挡神的罪，通通为我们担负了啊！让我们接受他救恩的人呢，这些罪债通通可以一笔的勾销。不但是这样啊，神还告诉我们结果子的方法。结果子的方法是什么啊？就是接纳耶稣基督啊，让耶稣基督做你的主，让圣灵来管你的生活，来管你的生命。所以让耶稣基督来管理你，让耶稣基督来治理你，让耶稣基督来做你的房角石，怎么样啊？你就有转机啊，你就有转机啊。如果你还拒绝这个话，你就永远没有机会了啊。所以最后这个比喻最后一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啊，不要弃绝耶稣基督啊！如果你弃绝耶稣基督，你就没有机会啊！所以像这些像这些法利赛人、这些祭司长，因为他们弃绝耶稣基督，怎样？最后他们要接受这个审判啊！所以这段话，当耶稣讲的时候呢，彼得听进去了啊。后来彼得在五旬节的时候啊，彼得得到很大的复兴，然后彼得在圣殿里面医治了一个肾来缺腿的人，40多岁的人。那么医好这个人以后呢，亚拿、该亚法大公会把彼得、约翰抓去审，也把这个抓缺腿的人去审。彼得就用这段话回答他们：匠人所弃的石头怎么样？已经呢成为房角石了啊，房角石了。它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今天已经成了房角石了。那么今天我们要怎么样才有果实呢？我们怎么样才有果实呢？第一呢，啊，要接受耶稣基督，不但是要接受耶稣基督，更重要是顺从耶稣基督啊！让你顺从耶稣基督，你就可以结果子，你就可以结果子。所以今天呢，我们不要用任何东西来代替顺服耶稣基督啊！我们自己灵修也好，唱诗也好，我们做任何一切事情也好，你不要拿这个来代替 顺服耶稣基督。忙碌不一定是顺从啊。好像马大马大他忙着为耶稣做餐呢、啊、但是他心里面呢很不平静啊。他的心呢很不平静。他忙碌不代表顺服耶稣不代表顺服耶稣基督啊。所以这里讲到我们要顺从耶稣基督啊。所以这个马丁路德当初他在神给他一个感动啊，要恢复这个真正的信仰的时候呢，他就告诉天主教，天主教许多许多的错误啊。天主教怎么样？天主教拜那些圣人呢是错误，天主教呢拜那些圣人的遗物也是错误，天主教卖赎罪券是错误，天主教拜玛利亚也是错误。那天主教去朝圣也是错误，天主教要接受的就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耶稣基督的救恩，不要用别的东西来代替耶稣，不要用这个教皇制度，不要用这些来代替耶稣基督。结果他的老师啊，他神学院的老师就有一天就跟他有对话，就问他，他说啊，你不向圣人祷告，你也不拜圣人的遗物，你也不孝爱圣母玛利亚，你也不到圣地去朝圣，你什么都不要，那你用什么来取代这些呢？如果你这些都不要做的话，你用什么来取代这些呢？我们大家都是聪明人的，用什么来取代？马丁路德的回答是什么？基督啊，用基督来取代。所以今天呢，我们基督徒要怎么样结果子？怎么样结果子？每时每刻每分每秒怎么样顺从圣灵，让基督管理你的一切，你的想法、你的看法、你的做法，一切事情让基督来掌管。而如果你有这个角度来做的话呢，你用这个角度来做的话，你就能够结果子。今天不是我们忙碌做圣工你就能结果子，今天也不是我们忙碌去宣道你就能结果子。而好像郑国牧师自己他虽然很忙的宣道，但是他没办法保证他七十多个小孩都会信主啊，二十生孩儿都会信主。他怎么样？他就是他的生活每一步都顺服耶稣基督啊，每一步都顺服耶稣基督，结果他为耶稣基督结了很好的果子，每一层面。所以今天呢，我们的生活要顺服耶稣基督啊。你讲我生活怎么样顺服耶稣基督啊？所以我们来到教会做礼拜，对不对啊？我们回家做不做礼拜？回家也要礼拜啊，回家也要礼拜。我们在教会里面唱诗啊，回家以后唱不唱诗？回家也要唱诗啊。我们随时随地的唱诗。我们现在在教会里面祷告，我开车祷不祷告？开车也祷告啊。有一段时间呢，我很忙碌啊，那一段时间。怎么忙碌呢？因为师母刚刚要回台湾了啊，真的太多事情要处理了，里里外外的事情要安排啊。结果后来我发现了，祷告有一个好办法，开车的时候开开眼睛祷告啊，开车的时候开开眼睛祷告啊，就是圣灵感动要祷告就祷告，开口祷告啊，求神帮助，求神带领，真的是千头万绪，什么都搞不来啊，很多事情要处理啊，有了很多。突然发生什么事情不晓得怎么处理，就开口祷告，而且真的一祷告一交托给主以后很奇妙啊，事情就自然会有一个好的结果啊，自然会有一个好的结果啊。所以顺从耶稣基督，你每样事情顺从耶稣基督怎么样啊？你顺从圣灵的引导，顺从圣灵的感动，顺从圣灵给你的指挥，每样事情自然有好结果，自然有好结果啊！如果你不是这样，你忙碌到最后怎么样？反倒怎么样？反倒是气节基督啊！所以这些祭司长、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忙碌了半天怎么样？把这个最宝贵的基督丢出去了。当他们把耶稣基督一丢掉以后，后果是什么？整个圣殿、整个耶路撒冷怎么样？被拆毁了。没有一块石头留在这个石头上不被拆毁了，而且将来到审判的时候啊，这块石头掉在谁的身上，要把谁砸得稀烂 啊，最后审判的时候啊，那个刑法是很沉重的啊，所以这一篇呢，这个比喻呢，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什么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啊，怎么样，告诉我们怎么样可以顺从耶稣基督，我们可以结果子啊，求主恩待我们。
感谢陈牧师带来的信息，让我们用生命圣诗第400首跟从主来回应刚刚我们所听到的信息。我们心里头是不是可以接受耶稣基督，顺从耶稣基督，来跟从耶稣基督。让我们用这首诗歌，我们唱第一节和第四节。同行是何等佳美，步步今日日跟从，一步一步跟从主教宗，与主同行是与众，每一步我要与主同行，全指目全程路，我要与主，我们起立，我们唱第四节。恳求救助与我更亲近，步步今日日跟从，一步一步跟从主教宗，跟从主始终，每一步我要与主同行，全指目全程路，我要与主同行。好，请坐。我们现在要来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的朋友。如果当我念到您的名字啊，请你从你的座位上站立起来，让我们可以认识您。第一位是单慧如，是于金梅姐妹的朋友，她从加拿大的多伦多来，她来这边拜访。请佳音团契弟兄姐妹来招待她。好，请坐。第二位是白羊，是王小雨弟兄的朋友，他从 Denver 哈丹佛市来的啊，来这边拜访。我们也请希望爱团契的弟兄姐妹来招待他。请问有没有其他的弟兄姐妹是或者朋友，您是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我们没有介绍到你，或者你有一阵子没有来的？如果有的话，我们要来欢迎你。这边有没有？我右手边这边有没有？有没有第一次来刚刚没有介绍到的？或者你有一阵子没有来的？有吗？这边有没有？你可以站起来让我们可以认识你好吗？有没有？前面这边这两排有没有？没有哈，这边左手边有吗？ OK， 好。好，那我们就来看我们今天的家训哈。刚刚哈，那个何世宇弟兄他说，如果哈你看到我们教会座位上还有一些空位哈，就是代表我们要去邀请更多的人了哈。所以如果你等一下结束我们的崇拜以后哈，你看到有一些你不认识的人，你过去跟他问一下哈，他的名字啊，你跟他自我介绍一下哈，那个是让我们在主里头都是一家人哈。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家训哈，有一件事情是在家训中还没有的哈，就是VBS 我们的暑期圣经学校哈的同工的训练 ，VBS 的 training 哈，今天下午1点到2点半在 B211 那么还有下个星期天 同一个时间啊，一点到下午两点半。那么如果您是VBS 的同工的话，你这两个训练至少要参加一个啊，请大家可以注意。那么其他的事项我们来看家训啊。过去这个星期我们都非常关心王丽丽姐妹的先生，就是潘明允弟兄哈。那么比较在教会比较久的弟兄姐妹都知道哈，潘明允弟兄呢过去在我们当中也是我们教会的执事哈。那么他过去有一段时间哈就没有来我们教会了哈，但是呢感谢神哈。上个星期三的时候，我跟李元雄长老去探视他，我们跟他一起祷告之后，可以感觉到他是重新的想要抓住神啊。那么，但是他现在的病况啊是比较危险啊，就是之前觉得可能他是有这个肠镜这边大肠这边的肿瘤哈，但是检查出来那边是良性的哈，但是他的心脏现在有很大的问题，他的心脏。基本上现在是不能帮血，他是要靠那个一个机器哈来维持这个心脏跟肺脏的功能哈，所以医生呢现在也没办法做一个最正确的诊断哈，就是说当他的心脏没办法运作的时候，要用这个机器来维持他的生命，然后呢让他心脏可以恢复哈，所以请大家为他这个祷告哈，让他的心脏能够恢复。正常的血压哈，他的跳动，他的血压哈，事实上现在还没有力，他的这个心脏的 power 大概只有 20% 啊。那么医生说他的这个如果1到10哈，10是 total failure 的话 ，total 的这个不能运作的话哈，那么1是完全可以运作，他的这个不能运作的这个功能已经到9了啊，就接近完全不能运作哈，所以。请大家来为他们祷告。那么也为王丽丽姐妹还有她的家人哈，Jeff 跟这个 Jonathan 来祷告。那么教会的六月份哈，七月份的读经表已经印出来哈，我们事实上是印到八月份哈，六七八这个是一个暑假的作业哈，所以大家可以去拿哈。这次把这个三个月都印在同一张读经表上，请大家可以到外头去拿。那么我们也继续为儿童事工还有青少年事工一切的需要来祷告啊。另外就是6月7号、6月9号有星星音乐的事工啊，6月7号星期五晚上呢有诗歌的见证分享会在这里啊，晚上的7点30分开始。那么6月9号的主日呢，郑浩贤牧师哈，郑牧师会在我们当中带领我们敬拜，他也分享信息。主日学哈，6月9号的主日学当天是停止聚会哈，所以那一天呢要来上，他们同样要跟我们上发声法跟钢琴的伴奏训练哈，所以我们请弟兄姐妹可以预备心来参加。另外就是全教会的退休会的报名，一直到这个月的月底哈。所以今天还来得及哈，那么如果你是今天错过的话哈，那么最晚下个星期五哈，5月31号是最后一次哈，请大家可以来注意这个时间。那么下个星期我们会有一个对中国短宣哈还有中宣的差派典礼哈，请大家可以预备时间来参加。还有就是我们教会7月4号在 Transfer 这个地方的这个国庆日的游行哈，我们决定要参加哈，参与我们社区的这个游行哈，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华语部请下吴雅竹姐妹哈，让我们在这个社区哈，我们会带个这个跟我们双所地区的所有的这个社团啊，一起来游行，让他们知道说我们在这个地方还是有个华人的教会哈。那么我们欢迎我们的社区的人可以来到我们教会跟我们一起敬拜神。好，我们报告就到这里啊。那么我们以下要一起来祷告，为李秀全牧师也为亚塞拜然族哈来祷告。我们一起起立，也为教会弟兄姐妹当中有任何需要的弟兄姐妹来祷告。让我们一起起立。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你是那位永生的真神，主，谢谢你，你来到了这世上，主啊，你啊自己谦卑降世为人，主，你为了叫我们得着丰盛的生命，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从你那里得到了一切，主啊，我们要全心全意来跟随你，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知道我们一切的福分，一切的好处都从你那里而来，主，我们为我们当中弟兄姐妹有身体软弱的，我们来仰望你，我们特别把潘明允弟兄他的身体的状况继续的交托在你的手中，主，你知道他的需要，你知道他现在的心跳，主啊，一切的身体的构造，我们的器官都是你所造的，主啊，你知道他这个时候的需要，他的软弱，主啊，他需要你的扶持，需要你的医治，需要你的力量来托住他，主啊，愿你眷顾他。我们也为我们当中其他弟兄姐妹身体健康有需要的祷告，为陈怡姐妹，为陈卫华弟兄，江平徐素娥同学，王碧欣，何玉琼，肖佳燕傅淑仪弟兄叶佑林，吴艳玉弟兄姐妹，求主你都眷顾他们在身体上的一切的需要。我们当中也有一些弟兄姐妹仍然在找工作的，有刚刚毕业从大学从研究所毕业的，求主你都眷顾我们在一切的需要上，主，你是我们的主，愿主你眷顾。主，我们也为我们教会所支持的李秀全牧师夫妇来祷告，主，他们在全世界各地的华人教会，主，做宣教的支持的工作，主啊，他们在各地去宣传主你的福音，来支持宣教士，来鼓励弟兄姐妹参与宣教的事工，愿主你保守他们的脚踪，保守他们身体的体力，让他们能够恢复他们最近身体的不适，主要也为他们在六月份在我们教会的带领退休会来祷告，愿主你保守他们透过他们来帮助我们这次的教会的主题是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家庭，求主你透过他们来造就弟兄姐妹。我们也为在亚美尼亚地区的亚塞拜人族来祷告，当地有900万的居民，就啊，他们大部分是信奉伊斯兰教，就啊，你求主你使福音可以传到那个地，求主你使当地的基督徒可以突破这些传福音的障碍，就啊，你的福音可以深植人的心，让人看见他们心中的败坏和需要。谢谢主，我们把他们仰望在你面前，也求主你继续的使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主啊，我们的心归向你，我们的心接受耶稣基督，我们心愿意被主你来改变，愿主你在我们每个家庭里头，主你做那奇妙的工作。我们这样一起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我们仍然站立，我们唱三一颂，我们唱完三一颂，我们请陈牧师来为我们祝祷。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地上圣灵宝赞主恩，天上万军颂赞主义，赞美真神之神灵，
耶稣基督，求你再次把那顺从之人的圣灵，让我们顺从你的圣灵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体察你的心意，天天查念什么是你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也帮助我们把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每时每分每秒都分别归于你，让我们顺从你来在你面前生活，让我们里面有你自己生命的果子，圣灵的果子。愿耶稣基督你救恩的完全，救恩的荣美，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个人，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更多的显彰。祷告祝福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默祷，今天有主日学哈，请弟兄姐妹会后可以去参加主日学，谢谢。